หลวงพ่อสอนภาคทฤษฎีไปเยอะแล้วนะ
龙婆教这个理论这一块大概貌图已经教了很多了已经到了时间必须要去动手实修了
หลายคนตั้งอกตั้งใจภาวนา
很多人很用心修行心这个也变了能够自己就能够感觉得到因此佛陀的法它是非常非常殊胜神奇的它可以改变一个人漆黑的人黑暗的人让他能够光明亮堂起来那些曾经浸泡在苦里面的人心可以慢慢从里面从苦里面慢慢的可以这个抽身出来退出来而且本人就能够感觉到说自己变了但是如果只是单纯的听不会变的学很多有时候 可能会这个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全知道了佛陀的法呀如果我们真的领悟到我们就必然能够离得了苦如果我们知道了但是烦恼习气还是原来一样的苦还是原来一样的那么多那就不行去观察我们的心烦恼习气并不在别的地方烦恼习气就只是在这个心里面而且要想观察在心里面的烦恼习气那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仅仅就是说我们忘了要去感觉而已比如在我们对谁生气了我们就会去看我们生气的人我们就会注意他他会做什么我们不停地去知道但是不知道说这个心正在生气我们喜欢谁我们就会去看他我们喜欢的人想看见我们并没有看到说自己的心正在喜欢要想知道自己的心并不是什么难事训练不停地去觉知下去以前啊龙婆也读这个阿毗达摩那个时候并没有出家会这个在这个瞭望杂志写一些短文有一天突然之间就会有这个学阿毗达摩的人来骂然后离开了一旦这个交流法这一块开始比较安静了然后又进来了然后就发懵了哎，怎么回事啊他们不明白他应该也没有明白也不理解我们这边所以就自己慢慢也去学一学吧这个事实上自己所实修的这些其实就是在学阿毗达摩仅仅只是说自己不会用他的这个专业的词汇不会用而已因为自己学的是这个自己的身体这是属于色法学的是心学的是这个跟心同步升起的那些事物称之为心所的事物比如说苦乐善不善这些的因此我们学的其实就是心所色法其实就是阿毗达摩只是说自己并不是根据经典来学的而是从事实中在学的但是必须会观如果不会观呢心就会幻化然后误以为说证悟这个证悟那个了这个那个知了解这个了了解那个了开悟还是没有开悟要看自己的心能够减少哪些烦恼习气了如果还减少不了那就什么也没有悟到只是这个悟到了恶道这个什么也断不了 一旦去读这个阿毗达摩的经典，就会知道说完原那是一回事。但是他们学学得很全面，学得很多，学得非常细微，而自己是从是真的看见的事物中在学习。在佛陀的时代，在出家的人没有谁有学那些那么学三藏经典的，他们只是一个人只是听一部经两部经而已，然后就去动手实修，然后就开悟证悟阿罗汉了。因此事实上这个它的重点并不在于说我们读的多听的多，事实上取决于一定要做到而且做对。如果做得到而且做得对而且做得够的话，我们就可以明白法修的对，必须要这个正确的符合原则，修行的原则。事实上真正修行的原则也就是属有关于戒，必须要去持守。我们持戒其实就是修行初步阶段的修行了。在烦恼习气很强烈的时候，我们的决心智慧不够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先要有戒，用心持守戒。在烦恼习气来的时候，我们斗不过烦恼习气，我们就去压制自己的心，不让他这个就被烦恼习气牵着鼻子走，这也是属于初步阶段的修行。接下来我们需要训练的是训练心。戒啊是属于在控制身跟口，不让他被烦恼习气牵着鼻子跑。禅定呢就是在训练心，让他有力量安住，随时准备好为开发智慧做好准备。我们要想训练禅定，我们必须要了解一点，打坐的人非常的多，但是为什么没有任何的开悟呢？要想找到真的做得到的人是太凤毛麟角了，因为禅定有好几类，没有好好学我们就去修，往往都会是修的不正确的禅定。禅定有两大类，第一类是属于邪定，一类是属于正定。邪定啊是不带着觉性的，正定呢是必须要有觉性，因此很容易的去看，就是看这一点。如果打坐了之后犯迷糊，忘了自己，看到看这看那，没有觉性的话，没有觉性来不停的呵护自己的心的话，那就这个去到了这个邪定。打坐了很苦闷，或者打坐了之后犯迷糊，看东看西的，这个并不是目的，那个并不是佛陀教导修行的目标。如果我们修禅定，正确的禅定依然还会分两类。第一类是心宁静在当意的所缘，这个用于修行，可以让心有力气。另外一个禅定是属于正定的禅定，也就是属于会让心安住的，变成智者觉醒者喜悦者的禅定。邪定是没有觉性的，正定是伴随着觉性的。正定呢依然分为两种，一种心宁静在当意的所缘，持续宁静在当意的所缘，同时是伴随着觉性的，并没有迷失在境界里面。如果迷失了放这个沉迷在里面，这个看东看西，那个就不对了。有觉性呼气，有觉性吸气，有觉性站，有觉性走，有觉性坐，有觉性躺，有觉性动，有觉性静止， 必须要这个整个途中都有伴随的觉性，或者是我们要看心，让它升起禅定也行，观身让它升起禅定也可以，宁静心的禅定。比如观身，看到呼气吸气有觉心去觉知，到了某一个点心就会集中，就很舒服，就很精神。如果要修习宁静心的禅定，透过观心来修的话，那也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我们先让自己的心放松，带大家来修一修，用放松的心，然后看下去，在我们的心里就会有空空的在，看到了吗？这个空空就在我们的前面，心就在自己身上，这个空在前面，然后带领心去到那个空里面。这个如果心维持在那里，就可以获得宁静。还有另外一个会更难一点，如果我们观心观得很熟练，我们就完全可以用观心啊来修奢摩他。除了观空以外，空空间我们看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其实就是带领心啊，起先呢带你心去找所缘，但是不抓所缘，然后逆流进来找知者，然后也不抓知者，就是这样进出进出，最后心就会集中下来，既不抓能观也不抓所观，根本没有什么，什么也不抓。这个也是属于用于修奢摩他的心。心用于修奢摩他的心有两颗，第一颗是观空的心，另外一颗是心啊，观没有什么，既没有心也没有所缘，把能观所观全都放下，这个比较难。因此我们大家要用心来修奢摩他，那是比较难的。如果没有玩禅定足够多的话是做不到的，我们就用比较能做得到的比较简单的，别说用身体来做我们的临时的家，只需要伴随着觉性进去就可以了，身体呼气觉知，身体吸气觉知，这个不会这个散乱到别的地方去，心聚焦感知呼吸。奢摩他的原则，修宁静心的禅定的重点在于带领心去处在单一的所缘，有快乐的单一的所缘去持续在一起。比如像龙破有快乐呼吸，如果呼吸如果观呼吸的会有快乐，龙破就去需要休息的时候，龙破就去观呼吸，然后同时加上佛陀，吸气佛呼气陀，有佛陀还是没有佛陀不是重点。如果我们的心散乱，就加上佛陀；如果我们的心开始宁静了，佛陀就消失了，只剩下呼吸。如果更加宁静，呼吸消失，变成了光明。这个它就是它的一个过程了，心就会宁静，有喜有乐产生。因此我们修这个自己所擅长的一种禅修业处，我们修了之后会有快乐的，修了之后心里很舒服的，但是别去专修让心很舒服，专修本来心先很舒服了之后再去观，那个一开始就已经失误了，就错了，已经没有决心了。我们用正常的这个心，然后去感知业处，用放松的心，用正常的心去觉知禅修业处，宁静也随他，不宁静也随他。比如说观呼吸， 然后心宁静也知道，心散乱也知道，这个不指责不批评，不想宁静，不需要想宁静，不需要讨厌，不需要排斥散乱，去呼吸，轻松的去呼吸，正常的去呼吸，心散乱也知道，然后心就会慢慢的宁静。心宁静是因为它减少了工作，我们的心不宁静，而且没有力气，因为他工作一直都非常的繁重，一会儿跑到眼根，一会儿跑到耳根，一会儿跑到鼻根、舌根、身根，一会儿跑去想，一会儿跑去紧盯，这个心啊，这个很乱，所以才没有力气，特别累。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没有力气的心，是因为他工作繁重，这个不停地跑到六个根门。如果我们想让心有力量的话，那就让他休息。休息的方法就是让他待在家里面，处在单一的所缘里面。比如像龙婆，用安般念，用呼吸作为心的家，作为业处。在我们需要休息的时候，就带领心回到家里面，不流窜到别的地方去。心处在单一的所缘，心获得休息，心就会有力气，就会比较精神清新。如果谁不擅长，也许去观身体行住坐卧，站着也知道，走也知道，坐也知道，躺着也知道，不停地去伴随着决心，但别去紧盯，去紧盯就会累。因为紧盯其实就是又在用心在工作，心又会更累。我们要减少心的工作，减少的最大程度减少它的工作，减少心的工作其实就是让心休息在单一的所缘里面，不强迫，不去逼迫它，不去压制它，这样它就会宁静。比如说我们感觉我们的身体坐着，我们去感觉有决心，不停地去感觉身体坐，看到身体坐着，心这个跑到别的地方去，及时的意识到，然后继续回来感知坐着的身体，轻松的去感觉，并不是强迫心只能够感知坐着的身体。如果强迫心，其实就是又让心工作更繁重了。我们坐着，我们就只是去感觉，只是正常平常的去感觉。一旦我们的心这个不停地流窜到别的地方去，心就获得休息，心就会有力气有力量。或者是我们身体动了觉知，身体静止觉知，心离开了身体，忘了身体，及时的意识到，重新回来觉知身体，不打压，说心只能够感知身体，我们不打压，因为如果打压的话，心工作更繁重了。身体动去觉知，身体静止去觉知，但心处在单一的所缘，也就是感知这个运动的身体，静止的身体，只是感知这么一点内容，然后心工作不繁重，心就会宁静。方法让心宁静的方法，就是带领心去处在单一的有快乐的所缘，去持续在一起，不强迫心，不去这个强迫心说必须宁静，去强迫心，去打压心，去禁止，不准迷，不准走神，那个并不是休息了，那个是给心找工作了。如果想让心获得休息，就去处在单一的所缘，我们所擅长的单一的所缘里面，宁静也随他，不宁静也随他，只是觉知，只是看见，很快就宁静了。而且是这个伴随着觉性的宁静，并没有缺失觉性。如果他入到禅那，同时也是伴随着觉性的， 不迷失，不走神。比如像那些隐士，这个佛陀在悉达多太子最后求法请法的两位隐士，他们能够入到七顶八顶，但是佛陀说依然不是入，那个就只是宁静，并不伴随着觉性，宁静很享受，这个同样也有觉性，但是并不是四念处的觉性，是聚焦静止在当，就只是聚焦静止的单一的所缘里面，那个依然不好用。这个他来修禅定，他修习安般念，带着觉知去呼吸，最后心就会集中下来，心集中下来升起了这个喜乐，升起了一净性，不会跑去变成二，他就继续修行，他就会看到他的心依然抓住所缘，也就是光明，修习安般念了之后就会变成光，心依然抓在光，这个称之为寻，跟光打成一片称之为思，这个他也看到那个一还是心的负担，他就放下了寻，放下了思，逆流进了进到知者的心，有喜有乐，喜呢就会更加的突出，他进一步的看到喜呢也是属于心的负担，他就会放下喜有乐，然后他会看到乐也是心的负担，他放下了乐，然后跟这个舍受在一起，跟中舍在一起，这个就是这个修行的一些这个细节，大家修行来不到也没有关系，让心休息，获得一点点小的休息也好过于一整天散乱，去试着做一做，这样我们就会很精神很清新，这个生命动荡不安，有很多头疼的事情，如果到了时间我们回到家工作了来了很累，回家了洗澡稍微休息放松一下，然后修行礼佛念经，让心修业处，给心让心处在这个单一的有快乐的所缘，跟他在一起，时间不久心就会宁静，然后心有力量去，又可以去回到生活中去战斗了。如果心没有力气，特别特别累，斗不过烦，拼命的在烦恼习气的压力很，生活中的压力很大，最后很多人得抑郁症，现在得抑郁症的人特别特别多，就是我们泰国人，不需要提到别的国家的人，这些西方人，这个有的国家的经济坍塌了，这个很多人这个心就会这个残疾，很多心理疾病，如果我们能做得到，我们的心就会有力气，又可以在生活中就会有很好的竞争力，如果我们的禅定很好，在想思考工作的时候就会想得非常好，思考得非常好，有品质，有些事情特别特别难，我们想不出来，怎么想都想不出来，就别去继续重复的去想，然后像这个苍蝇冲这个窗户的玻璃一样的，见到了一个这个窗户的玻璃就不停的撞，最后就白白的送死，来让心先放松，先宁静，一旦心宁静就会升起智慧，可以去解决生活的问题或者解决工作的问题，就会更加有品质，因为心宁静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没有偏见，没有这个我们看什么东西就会比那些没有禅定的人会更加的公正，会更加的这个，一旦这个否则那样就解决不了问题，这个是属于我们用于休息，可以用力气来修毗婆舍那，也可以用于休息了之后让心有力气，然后回到生活中去继续战斗也行，看到了吗？法并不仅仅只是这个离家去出家，进到寺庙去出家，法呢可以帮忙，让我真的可以帮忙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禅定，如果我们的心有禅定，我们工作就可以做得很好，工作就可以很快速，而且非常的精准，而且有品质。龙婆修习禅定修的很多，从小时候就开始，在工作的时候很难的工作， 资料是这个非常的多，那个时代没有电脑，没有什么 AI， 没有什么谷歌，什么也没有，有的只是这个一叠一叠的资料，然后自己曾经读过，记得说这个在这里，这个在这里，在要工作的时候，或者是很多资料送过来的时候，就看翻查阅，让心放松，然后就可以写出来了，总结出来了。那个资料，这个真消息、假消息、看法，这个建议，就可以有次第的可以出来了。有一些建议说应该做这个事情，那个有好几个问题，可以有几个方法解决。我们有这个资源，可以应该这么去解决。有些点解决得了，有些依然解决不了。哪些是主要的问题，哪些属于次要问题？解决主要问题，次要问题就不用解决了，然后全部都不见了。主要的问题解决不了，先去解决次要问题，看哪个可以做，先去做那个，然后这个把这个能力这个提升上来之后再去解决别的问题。很难的一些事情，如果我们有禅定就看得出来。在龙坡工作的时候，有时候那些领导他们来站在旁边等着，龙坡是在跟那些这个大的领导在一起工作，他们是对自己很信任，自己的工作他们很信任，他们就会这个站在旁边等着签字，自己就这个书，这个把它这个输到电脑里面，一旦打出来他们就签字了。为什么可以做得到？因为禅定。因此我们每一天呢安排时间礼佛念经，然后训练心有觉性，处在单一的所缘，自己去选择哪个所缘，我们在一起了舒服，我们就选择那个所缘，然后我们的心啊就会升起智慧，可以解决世间的问题。如果我们要提升来到解苦，必须要修毗婆舍那，修内观。一旦我们心有力量了，就只是有力量，依然没有修毗婆舍那，没有修内观，就必须要提升第二类禅定，第二类正确的禅定，这个第二种正定，也就是心安住的这个禅定。心啊，它是无我的，我们只会让它安住是不行的，做不到。我们不准这个它这个流窜，控不行，控制不了。心是运动的很快的一个事物，而且它是无我的，不在控制的范围。但是心却是可以训练得了的，可以学习得了的。我们带领心去学习，那就去修业处，某一种业处什么都行，是我们擅长顺手的就可以了。我们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比如像龙婆曾经用安般念，在修宁静的时候，就是有觉心跟呼吸在一起就宁静下来。如果想让心安住，龙婆就去修习安般念，但是并没有让心带领心宁静在呼吸上面，那是放任让心去工作。呼吸觉知，呼吸了之后觉知觉知觉知，心离开了呼吸，跑去想别的事情了，及时的知道说心迷失掉了。在及时的知道说心迷失的一瞬间，迷失的心就会灭掉，因为迷失的心是不善心。在迷失的心灭掉的瞬间，觉知的心就会升起，觉知的心就是安住的心。因此觉知的心跟迷失的心它是相对的两极，觉知的心我们无法让命令它升起，迷失的心其实是在我们没有指挥的情况下它就升起了，因为我们习惯性的迷失了，而且我们也不去禁止心迷失，修业处了心迷失就想了知道，心迷失就想了知道，每一次迷失知道心迷失，迷失的心就会灭掉。因为升起觉性的一瞬间，不善心立马就会灭掉。迷失的心是属于不善心，是有这个施家族这个称之为调举的这个烦恼习气，心散乱，觉知的心迷失的心就会灭掉，觉知的心就在没有刻意的情况下自然升起， 因为他们是相对的，就好像我们点了这个灯，这个黑暗就消失了，光明就升起了，这样的原理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它有的诀窍，如果不了解这个诀窍的话，修行就会难得要命。要想真的切入到正确的道，100个人1000个人都不太能走得对，99才能有一个人是对的。但是如果我们是有这个原则在的话，就很容易对。比如说想宁静，就别去强迫让心宁静，有决心去处在单一的所缘，心就会自行的宁静。想让心安住，就别去强迫让心安住。我们的心喜欢迷失，迷失了之后去知觉知，那个就只是这样，它就安住了。迷了知道，迷了知道，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多，安住的越来越多，就会有力量。一旦安住起来，我们就会知道了，哎呀，其实就跟心透过禅那走过来是一回事。透过二禅来的，过了二禅的心，心就会安住独立凸显。还有另外一个，在我们要训练心安住的时候，除了心会这个跑掉忘了业处，大部分都是跑去想，还有另外一个错误的点，也就是跑去紧盯心，跳进去这个聚焦浸泡在业处里面。比如我们光呼吸，心去浸泡在呼吸里面，这个是属于就只是宁静性的禅定，心没有安住，因为心跑到呼吸上面去了。光腹部升降，心跑到腹部，这个没有安住，只是获得宁静而已。如果心跑掉去紧盯去浸泡，我们及时的捕捉到，大部分觉知了之后并没有松脱出来。今天早上有一个居士来请教，龙婆告诉说，哎呀，你的心依然在呵护啊，依然在维持啊，他看不出来。说你呵护心，那个背后其实是烦恼习气，因为你想修行，但是没有看到烦恼习气，看不出来。在呵护心的时候也看不出来，在看意识到的时候，心已经憋闷了，已经沉重了，就告诉他说不需要受到惊吓。这个地方在这个一个法里面，那个称之为三轮转，也就是烦恼习气业果报，这三个或业苦或业苦，就是这个不停的是在轮回旋转。有烦恼习气，也就是想要好，想要修行，产生了造业，也就是去紧盯聚焦，产生了果报，也就是苦，这个憋闷不舒服，我们没有看不到烦恼习气，不知道说现在自己想要修行，我们没有看到说现在我们进去紧盯心，去呵护心了，我们只是意识到现在的心憋闷了。看到这个地方也还算是不错，也可以的。要知道心憋闷，这个是我们在知苦，它苦啊。一旦我们不停的看下去，就会一会心憋闷比较多，一会憋闷比较少，不停的看下去，不需要着急啊。心特别憋闷也知道，憋闷比较轻也知道，不停的知道下去，接下来智慧就会进一步的升起，从终点就从苦开始看到说，哎呀，他特别憋闷是因为我们紧盯特别厉害，特别太用力了，太刻意了。他憋闷比较少是因为我们紧盯比较轻，刻意比较轻，因为这个在造业，也就是紧盯，所以导致升起苦，产生了果报。我们看紧盯看不出来，我们先看到苦。我们叫我们苦，这个一会苦多，一会苦少，一会紧盯比较轻，一会紧盯比较少，一会沉重比较多，一会沉重比较少，最后不停的看，最后就会明白，第二步就会明白了。哦，我们特别刻意的话就会特别沉重，刻意比较轻，沉重这个沉重就会比较轻，接下来不停的训练下去，刻意也知道，刻意了之后知道，接下来就会看到第一个了。他刻意之所以刻意的原因，是因为他想要好，想要修行，看到烦恼习气了，看，因此或业苦，他很容易看到的是那个果报、造业和烦恼习气。 说这么看的方法并不是龙婆自己想象出来的，是佛陀这个他在悟道的时候他就审视的是缘起法，他先看到的是什么，在缘起法里面先看到什么，他先看到苦，看到了吗？看到苦，为什么会有苦，就是不停的探究，不停的回来探究，他是 探究了十二步。有苦是因为有，是因为有，是因为有，有因为有生，所以会有苦。龙婆把这个生先跨过去，因为生很难理解，生其实就是心，把心把眼耳鼻舌身意抓取起来，如果修行没有来到是看不出来说心正在抓着，所以龙婆就把生先跨过去，他看到了苦，苦生起是因为有，有有其实就是造作，新的造作，也就是这个业有，这个造作源自于刻意，刻意其实就是业，就是有，看到了吗？他进到这个来探究到刻意了，有刻意是因为有欲望，有欲望是因为有感受，有感受是因为有触，有触是因为有名色，有名色是因为有事，是因为心这个生进去，有事是因为有行，有行是因为有无名，他这样这个探就最后来到烦恼习气，从苦开始切入，然后去干这个他的造业，然后去探究到烦恼习气的根源，也就是无名了。我们的波罗蜜没有来到这个观缘起法的那个程度，我们就只是看惑业苦，先只是看这个，看得很熟练，我们就会知道想修行就会升起刻意去修行，刻意修行就会升起了苦，这个去训练觉心智慧，就会慢慢的越来越这个心理圆满成长起来，接下来就可以慢慢的探究，看到各种各种根源，可以最后可以看到缘起法，不难的，但是必须忍耐。在龙婆停止说话的时候，谁有在修行了的，谁是走神的，对，要有自知之明。心整个禅堂的人都走神掉了，能感觉到吗？在动手修的时候，有时候会跑到别的地方去，回来感知禅修业处，跳进去紧盯禅修业处，就是这样不停的交替践行，换来换去的，没有错，迷失也知道，觉知也知道，跳进去紧盯也知道，要去觉知当下，这就对了。如果觉知当下，那个是好还是坏，是苦还是乐，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它全都是平等的。现在很多人害怕迷失了，开始拼命的去紧盯了，要去认识了解自己，去认识了解自己，感觉到了吗？坐着的这个身体啊，它不是我，它是被心觉知，被心观察的对象，能感觉得到吗？苦乐好坏不是我，是被心觉知，被心观察的对象，能感觉得到吗？心本身一直也处在生灭的状态，一会儿变成知者，一会儿变成迷失者，一会儿安住，一会儿不安住，一会儿苦，一会儿乐，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一会儿迷失，去看画面，去听声音，这样心啊不停的一直处在生灭之中。这个意思是说我们的禅定很好了，我们的心已经安住了，我们才能看得到。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安住，我们是看不到的，因为我们的心一直在迷失的状态，我们就观不出来了。因此要按照次第的训练持五戒， 每一天做固定形式练习训练，让心宁静在单一的所缘。如果它宁静了，力量够了，不打压心，放任让心去工作，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他的行为举止，一会迷失，一会去紧盯。在知道他迷失的时候，知道他迷失去紧盯，迷失去想的时候，迷失的心就会灭掉，觉知的心就会升起，有镇定的这个心就会越来越强大。一旦我们的心强大了，与安住在没有客的情况下能够安住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运会分离开，我们不需要分离运，运本身就是分离的，我们就会看到每一个运不是我，不是我的，即便是心本身也不是我，不是我的，要去用功，我们的生命才会越来越好。修如果能修到这个地方，只是让心宁静在单一的所缘，就在生活中用起来就很舒服了。如果修能够修毗婆舍那了，就会更完美了。然后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获得非常多的好处，比如像我们要做工作，跟很多人一起工作，有的人一看脸我们就讨厌，我们的心已经有偏见了，我们看到了，一旦我们看到了他有什么东西提议，说了什么东西他真的好，那我们也能够心甘情愿的接受。如果我们的心有偏见，他提议什么好的东西我们都排斥了，拒绝了，就已提前这个下了定论了，这个人很坏的。因此如果我们训练不停的去读自己的心，我们的心没有偏见，但是那些真正没有偏见的人是阿罗汉。因此我们偶尔有偏见那是很正常的，只是说别太多了，要去用功。今天这个把从起点开始都给大家讲了，讲了接下来做禅修报告。一号进行一天一到三个小时，开始能够对于修行的原则更领会了，心开始安住有力量了，看到身体能在短的时间能看到身体是被观察的对象，但是依然还习惯性的去照做心，依然还没办法做到如实观到境，如实观境界，依然还不熟练于观心，日常生活中所以就会观身体动停为主，请求长老这个进一步开示，去继续用功，已经修对了，你的修行已经对了，而且这个有进步，不错，心按住晕分离了，不错。二号，嗔心减轻了，更加放松了，明白所谓的归位这个词，不需要做什么它就会刚刚好，固定形式用功，这个呼吸观呼吸更轻松了，偶尔也会有刻意，但是不时的能够捕捉到了。日常生活中不停的读自己的心，有时候会有轻泡，知道说自己是特别坏的，而且因为同时有容易记仇，能更快的能够捕捉到了，不停的用功不气馁，修行了之后生活越来越快乐，在生活中家庭更快乐了，请求龙婆开示。就继续用功吧，已经修得很好了，不停地去累积，这样就会不停地进步。三号，觉得依然粘着于紧盯，额头有点发紧的感觉，曾经看到心有这个一瞬间有一个间隙产生，好像有一种领悟产生了，但记不住，有这个我慢，喜欢跟别人对比，贪心特别重，心很苦郁闷，心往往都会一直是在这个冒犯高僧大德，请求开示，就是去认识了解自己，自己在紧盯，就是不停的学习下去，龙婆教这个烦恼习气，这个业，这个果报祸业苦，如果能够探究到烦恼习气就会消失，依然有在呵护心， 依然有在这个呵护心。我们不需要呵护心，我们要有觉性，觉性就会来执尽这个呵护心的职责，我们不需要呵护。四号。精行按照长老的开示打坐减少了，读长老的书，有时候念经，有时候听这个麦琪或者是阿江松才尊者的法，但有时候依然会被这个世间邀请去外面去这个做一些社会性的事物，检查说有很可能是会得癌症，所以就把这个拿来修行，修对了吗？用心去修行吧，这样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好的。好还是不好，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生起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如果我们正确的领悟，正确的明白越来越多，就会放，慢慢的去训练，不错的，去用功吧。在生病的时候要看身体生病，但是我们的心没有生病，心是看着身体在生病的人，但是觉得说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身体，那心也就会同时也会生病了，仰赖于生病的时候来提升自己的心，那去加油去战斗。五号，固定形式坐着观身体呼吸，然后精行，在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观身体动，看到心去想演绎造作，尤其是嗔心，看到心的不喜欢，有时候看到说控制不了，看到我慢，喜欢跟别人对比，请求龙婆开示指导，就去用功，没有什么，去用功吧，慢慢去训练，去及时的不停的及时的捕捉到自己的烦恼习气。六号，今天检查长修进度很简单，说的都是一样的，去继续用功。六号，戒依然不是百分之百，依然迷失在世间，每一天用功，透过精行来用功观身体动，然后念经看嘴巴动，迷失去想了及时的捕捉到，日常生活中培养觉性，有空的时候培养觉性，擅长于观身体动，然后呢之后去觉知观心，在这个接触的时候更多了，烦躁不喜欢也能够及时的捕捉到，心变化了，对人对别人对别的终身慈悲增长了，修行对了吗？心依然这个走神很厉害，走神了要不停的去觉知，要去觉知身体，不需要想太多，身体动觉知，身体动觉知，常常的去做，不停的去做，这样心就会自然获得进步提升。五号，在修业处的时候心跳进去，要及时的捕捉到，类似于你这样进去，不然很快头就会钻进去了。六号，心这个飘得太高了，一定要降到自己身上来，别把心装修让它飘起来，要去觉知，对，要觉知到这个身体，不然呢心就会飘起来不好。别让他犯迷糊，这个决心太弱了就会犯迷糊。去觉知。好，七号，固定形式用功是透过打坐观呼吸加上念诵佛陀，用观身和观心交替进行，依然迷失去想，连着于散乱， 属于嗔心很重的人，想问修行对了吗？对的，去继续用功。嗔心重很容易，嗔心重的人很容易关，不难的。八号，八号，修行是透过念诵，固定形式是念经和经行，依然迷失很久，偶尔会有打压，在打坐的时候，有时候会宁静，有时候会看到念头照做，或者是感受，不确定说自己的修行对了吗？对的，完全对，继续用功。四号，要觉知自己，别让心走神到念头的世界太多了，别迷失太久，别迷失去想，别迷失太久。至于五号呢，习惯性的带领心进去看，心跳进去，要去观这个五号。六号，心依然还会散乱，要去觉知身体。七号，别把心抬得太推得太高了，把它降低一点，要到自己身上来。对，要到这里也在这里也行。如果心太高了，并不好。对，就要跟自己在一起。